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个月第一个主日。我很久以前就被安排今天讲道，可是这个讲题一直都出不来，因为讲道确实，如果你没有讲过的话，你可能觉得在台上讲的人天花乱坠，讲了很多，但是真正的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自己得着的过程。我一直没有这个感动，到底讲什么？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这处也可以讲，那处也可以讲，每一处都可以讲，但是圣灵真的是当时就没有给我那样的感动，说一定要讲一个特别觉得重要的题目。有一个题目我一直不敢讲，就是因为我有很大的问题，我就一直不敢讲，就是关于谦卑的事情。所以在山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你要去讲这个题目，为的是你的好处，为的是各位弟兄姊妹的好处。所以今天我就和来大家分享关于谦卑这个题目。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题目，它是人一生的难题，它关乎我们的每一天，关乎我们的每一个人，关乎我们的救恩，关乎我们在灵命里面的成长。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题目难讲，因为救恩的反谦卑的反面，这个骄傲，这个罪是我们最大的罪，也最难去除的罪，可能是最难改变的一个罪。今天讲到完了以后，可能我们还是我行我素，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火热，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那样的爱主，所以我恳求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让我们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来到他的面前，愿意开始过一个谦卑的人生，满有神的祝福。很多人讲到前都要开始讲一个故事，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开头，因为讲故事容易引起你的兴趣啊，我就也讲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就关于我骄傲的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件事是非常害怕的，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就是我拿的成绩单要给我的爷爷看啊，我是和千万个家庭一样，是啊，在文革之前反右文革遭受牵连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从小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长大的，我妈妈生下我几十天之后就离开了，是由我的奶奶和爷爷把我带大的。我的奶奶是世界上最慈爱的奶奶，我这个爷爷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一个爷爷，这个爷爷严厉到这个程度，我们不愿意见他的面啊，有的时候大家讲了说你不能见神的面，见了神的面你就必死。我有的时候就想用我爷爷这个例子来举例，因为确确实实我这个爷爷是非常非常厉害，院子里面的小孩子大人包括公安局的都不愿意见他的面。所以呢，我是爷爷奶奶带大，但是这真是神的祝福。我也有一个好处，爷爷奶奶不像爸爸妈妈眼睛一直盯着你，随时随刻的盯着你，所以呢，我也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上长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那个天性啊就暴露无遗啊，我在人的面前总是觉得我很聪明，什么事情我就一学就会，别人一夸奖我就更不得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争强好胜的一个个性。当然这个个性影响了我的一生，对我的一生是有影响，对你我的每个人都有影响的。我害怕的什么事呢？就是拿着成绩单回家给爷爷看，爷爷看到成绩单以后，这个里面总有一句话就是老师很讨厌，这个老师很讨厌，就是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他就要最后这一句话总要说一句，要戒骄戒躁。我爷爷看到这个他就很生气，他就每次就要在我面前要教训我一番，说你看你又骄傲了。我说我没有骄傲，他说你一定是骄傲了，要不然老师怎么会写戒骄戒躁这几个字。所以呢，他就会教训我一番。爷爷为什么要教训我一番呢？因为我的爸爸那个时候已经被打成右派了，妈妈也被打成右派，所以我爷爷的几个孩子都不顺心，其中这个就是我的爸爸被打成右派，是他最不顺心的。因为我这个爷爷，我的爸爸呢是最听话的这个儿子，所谓的最听话的这个儿子。所以呢，他就说你的爸爸就栽在骄傲上面，是因为他骄傲，所以他才被打成右派。这句话说的是不错，因为我爸爸是有骄傲，他的同学就嫉妒他，他的同学也有骄傲就嫉妒他，然后呢他就被打成右派。所以我爷爷就总是说你不可以骄傲，你骄傲就像你爸爸一样。我就反驳，我越反驳他就说你看你这个骄傲还在你里面。所以很有意思，当你说你不骄傲的时候，你就是骄傲的时候。所以呢，总是以一个不愉快的结果结束啊。所以这之后我到目前为止我还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成绩单上面爷爷在后面签的字，总是要说不可以骄傲，这几个字到现在印象当中在我当中。但从此之后呢，我就开始怎么样装，就把它包装起来，就包装起来，就隐藏起来，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这么坦然地告诉你，没有信主之前我没有谦卑过，没有谦卑过，没有真正的谦卑过。信主之后也很少谦卑，也是很少谦卑。这是我们真正的要面对的罪。所以我觉得今天圣灵催逼我去讲这个题目，我是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去思想这件事情。注意到刚才我讲的这三个这个故事当中，其中有几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就是我的天性，骄傲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小小的孩子就有，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就是不承认，不承认，不服气，不承认。第三个就是很容易把它藏起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更是绝对的高招，可以把它隐藏得很好。因通过我们的言语，通过我们的外面的态度，把它掩藏起来。因为骄傲，所以我就显得更加的谦卑，显得更加的谦卑，把它包装起来。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毛病的。我为什么知道？其实一个人对自己的骄傲是不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世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做了骄傲的事情，有了骄傲的思想。但是我想每个人对别人的骄傲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这里再跟大家开一个半真半假的玩笑。我呢在教会有不少的人跟我讲严弟兄啊，严正，但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称呼严教授、严老师。我知道当你称呼我严教授、严老师的时候，就有一份那个我的骄傲在里面。可能是因为我在某一个的事情上、某件事情上我自己不察觉的时候已经有骄傲在里面了，你因为害怕得罪我，所以去这样称呼我。所以当我讲道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还称我严教授、严老师呢，就证明我做的不够，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啊！我希望呢在将来的日子里面，如果你们改口称我严弟兄啊，这个严正了，那可能呢是我装得更好一点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成长。今天你给孩子这个机会来讲关于谦卑的事，来讲关于骄傲的事，你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省察自己，全然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无所畏惧的，真的是放下这个我们里面最大最难去除的这个罪。 求主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成为真的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我要讲正题了。首先要讲一讲骄傲。为什么讲骄傲呢？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承认，谦卑，完全的真正的谦卑是没有骄傲的，这个大家可能是应该能够理解的，是完全没有骄傲的。而骄傲呢，又是我们里面最大最难去除的这个罪。如果我们不认识，不清楚，不知道，不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当然我们就谈不到谦卑。所以我必须要来讲骄傲的事情。那什么是骄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来问大家，你们最不喜欢相处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三种的类型的人。
第一种呢，就是说自己认识的并不多，却自己以为自己很能的那种。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说，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就是拼命占别人便宜的人。第三种人呢，可能就是说，那种就是对人不够真诚，喜欢算计别人，就是说，内心总有他自己阴暗的一面，然后特别神经质的人。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应该称呼你是弟兄吧？你接受主了吧？
我没有，
还没有哦，是一位慕道友。你看他讲的非常的深刻，他是在 UBC 那边朱牧师的这个查经班，很长一段时间来到这个查经班。谢谢你来我们当中。
我下周我会去拜访朱牧师。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请坐，请坐。你看他讲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有人做过统计，其实真正最不喜欢的就是骄傲的人。可能你其他的你可以说我不愿意交往，是因为你觉得他这方面做得不好。但是那个让你最不舒服的，让你最不舒服的就是骄傲的。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要表现出比你强，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明明你比他强，他不服气，他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不屑一顾，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呢，因为你里面也有骄傲，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非常的骄傲。所以骄傲的人不能在一起，两个骄傲的人不在一起。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多了几个骄傲的人在一起，你们可以想象教会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教会的分裂，教会里面的不和，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事情都是来自于骄傲。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 C.S. Lewis， 是过去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最多产的基督教的学者和作家，没有之二，他是就是最著名的。他是原来是在牛津大学，后来被聘到剑桥大学，然后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 就是纯基督徒。他的很多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他把它写下来，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世界上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最喜欢的。他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有一种罪无人能免，世上没有比这罪更不受欢迎，也没有什么罪我们犯了会比这罪更不自觉，更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犯的越多也越不喜欢他人有此罪。你看这不相容，很有意思，是有一个 dogma 在里面，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悖论在里面，可笑的怪圈在里面。这个罪就是骄傲或者自大，非常可笑。骄傲的定义是看在人神面前，我要说在人和神面前，我可以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假如把你因为你的船沉没了，你一个人落在一个海岛上，没有人能够找到你，你没有得救的希望的时候，你的骄傲就全然没有了，不会有骄傲。如果今天你是飞到太空去，周围你不可能回到地球来了，你没有比较的情况下，你也不会骄傲， 骄傲是对人对神啊，是你对人对神，在神的眼，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看重自己过于该看重的，或者是说骄傲就是不恰当的看待自己，不恰当的看待自己，而且是过重的看待自己。因此呢，会在言语上、行为上、内心里面啊，尤其是言语上、行为上会表现出来。当然像我刚才讲的我的例子，会装得很好，可以包装起来别人看不见，但是其实别人都看得见啊，就是自己看不见。好，那骄傲是从哪里来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读的圣经，请大家打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十二章啊，第二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大家知道，不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撒旦，所以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撒旦来的。我们灵里面的东西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就从世界而来的。所以骄傲是从撒旦而来的。创世纪里面，人最初就选择了从撒旦来的骄傲。大家都知道那段经文，是不是？读那段经文，蛇怎么引诱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知道善恶这件事情本不坏，但是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是撒旦的伎俩，我们人就欣然的接受了，就欣然的接受了。有人基督教里面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有人问，罪是神创造的吗？罪是神创造的吗？既然万有都是神创造的，罪是不是人创造的吗？罪是撒旦来的，罪是人不接受神的善，不接受神就是罪。所以这个罪是 off target， 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接受，而是说你不接受神的真理。所以 C.S. Lewis 也是在说，可怕的是这个诸恶中最大的恶会偷偷地进入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比起其他的相对较小的恶，比方说贪婪啦、比方说这个嫉妒啊等等的这些较小的恶，或者甚至性生活上的这个犯罪，这些当然在神的眼里面没有大小。就像李健长老讲的一样，一个公这个分子，当分子分母为零的时候是无限大，当分子为零的时候是无限小，当分母是无限大的时候，你上面再大也是无限小，他是用这个来比喻。但是我们讲这比喻其他的罪来讲，可能是魔鬼利用我们肉体上的软弱，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但这个骄傲这个罪没有我们动物的本性，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上有什么软弱，而是神魔鬼直接加给我们，是从属灵的层次上来，它是远远的难捉摸，也更加的致命，也更加的致命。我们有了骄傲就会有各样的表现，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刚才讲的骄傲的定义是在神在人的面前看自己过于该看重的，那么它有各样的表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个最明显的例子，讲到骄傲就会想到谁？ 讲到骄傲，在圣经里面会想到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说到法利赛人就是骄傲，骄傲的就是法利赛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人骄傲，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人是法利赛人。为什么？骄傲的人把眼睛是盯在别人的，他就像一个强烈的探照灯，别人脸上一点点瑕疵，别人行为上一点点瑕疵，别人的语言上稍微有一点瑕疵，别人的这个出身上有一点的瑕疵，他都会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把它很明显的表明出来。所以法利赛人恨恶耶稣，他为什么恨恶耶稣？因为耶稣是神，当然他们不认识他是神，他们看重自己要超过看重耶稣，所以他们有骄傲。耶稣说错话，耶稣说错了什么错话？耶稣说我是从父那里来的，我是神的儿子。他们说耶稣说错话，耶稣做错事。耶稣做错什么错事？和罪人一起坐席。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掐麦子吃，这些以赛法利赛人说你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是老师，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说的话不对，你做的事不对，连你的出身都不对。耶稣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耶稣是圣灵感孕，但是犹太人不这么认为，犹太人认为他是未婚先孕，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的出生是卑微的，他的行为是不能够被他们接受的，他所说的话也是不能被他们接受的。所以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的很感谢主，我们也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法利赛人，不要把眼睛专注在别人身上。在人的面前，我们的骄傲就会表现出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总是认为总是要展示自己比别人强，一边是贪婪的要强，另一边呢就是得到了之后还不会停止。这个 C.S. Lewis 讲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说这个骄傲这件事情和其他的一些贪婪还不一样，当你得到钱的时候，你得到了，你贪婪这个部分可能会暂时而止，但骄傲这个罪很有意思，你得到了还不满足，得到了还不满足。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的孩子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毕业了，读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医学院、法学院，你为他骄傲，这是不是罪？大家是不是罪？说是，有的说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罪呢？如果你真的是为他高兴，你真的是你们花出了很多的心血，你为了鼓励他，你说好棒，你要努力，继续努力，你为他高兴，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骄傲。我们今天讲的骄傲是另外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就是你在人前人后去谈论这件事，你的目的是要获得虚荣心，在人面前说你看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强吧，我的孩子的专业比你的孩子好吧，等等等等，这是骄傲。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在鼓励孩子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让他自强，让他努力，鼓励他，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说鼓励他和别人去比较，你无形当中在说，你看，你做这个很好吧，你比那个人强吧，这就是骄傲。 如果你在别人面前讲我的孩子怎么怎么强，你看我比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强吧，这是骄傲。所以我们是要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去炫耀自己。甚至有一种骄傲是我们没有想，不太常常想到的，就是当一个人比你成功，当一个人真的是比你成功，你心里面也知道，但是你就是非常的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不服气也是一种骄傲。为什么说比方说我打一个比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回到中国去的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叫施一公，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在当西湖大学的校长，一个私立大学的校长，他培养出不少的人，其中有一位他培养出来的叫颜宁，颜色的颜跟我一样的字，江苏南京的宁，颜宁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是施一公的学生，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回到中国，现在又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当终身教授，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博士生写的，他就是说施一公和颜宁他们这些都不是科学家，因为他们做的是蛋白质的结构，他们做一篇文章就是一篇 cell paper， 细胞杂志的文章，科学杂志的文章，自然杂志的文章，然后他们实验室很多人排成队的，像 streamline， 就像生产线一样的，你做 A， 我做 B， 你做 C， 你做 D， 做完了以后就发文章，发表很多文章，我说这个人写的可能没有错，可能没有错，但是我有一个反思，颜宁当科学院院士，不是所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人都是傻子。第二，施一公既然能培养出颜宁，那也就是说施一公也不是说光是做，让他们去做，不去培养他们。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真实，有多少虚假，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样看别人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到别人长处，要比自己强。当人们骄傲的时候，就最不愿意看到别人的骄傲。刚才已经讲了，大家可以想象出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不愿意面对骄傲，都不愿意真正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做法，对我们的想法，对我们教会今后的走向，我们要不要建堂，我们要不要聘牧，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意见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骄傲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是旷日持久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有人开玩笑说，骄傲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身体的罪，说人死了以后15分钟之后骄傲才离开我们的身体，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我想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做这样的试验的话，我想是能够做这样的试验。因为假如我们停止呼吸，有人停止呼吸15分钟之后可以活过来的，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停止呼吸15分钟然后你活过来，你看看你是不是还有骄傲。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就不再有骄傲了，是不是？死亡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限度，真的死亡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所以有人说什么，有一句话叫人其言也善，前面这句话我不记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的是我有亲身的感受。我这位特别严厉的这个爷爷，我不愿意见到他的面的爷爷，在他临死前的一两年，大概70多岁的时候，他变得特别的温柔，他变得特别的温柔，真的是他可能是知道自己的年岁有限了他会变得温柔，变得谦卑一些。我也相信生命也会使人谦卑。最近我们教会里面几位姊妹或者已经生了还有没有生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到那样一个鲜活的生命的时候，你会谦卑，让你谦卑，让你知道自己的责任， 很多的人原来是放荡不羁的，很多人很多事情都不在乎的，当他成为父母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变得更加有责任，变得更加的谦卑。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小心，骄傲会遗传，骄傲会遗传。我们说的这个遗传，实际上就是骄傲是有影响力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你自己的骄傲会传给你的孩子。我知道我的爷爷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非常严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的骄傲使得我的这个父亲也遗传了那部分，就受到那样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啊。当然我的爷爷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很骄傲，他也看得很清楚我在骄傲，所以他在教训我啊。所以装是可以装得很好。我的中学同学去年40年大聚会，我回去了，很多女同学我们都是以前不讲话，大家都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所以有些女同学就想说，哎，你人怎么全变了，怎么变得这么开朗了，说你以前是酷酷的，这样说放了学以后不理，拿着书包就回家来了就，那是我装出来，那是我装出来实际上呢，他们不知道我一个人怎么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内心是很活泼的一个人，但是我可以装得很好，一直40年之后他们才看到，所以可见我是很会伪装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会骄傲，我们不但在人的面前会骄傲，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会骄傲。我们在神面前的骄傲是什么呢？是把神不当作神明明我们是微小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主，是自由拥有的主，但是我们不认他为主，我们可能会骄傲。还有一种是我们觉得神是伟大的，在这儿我们觉得神真的是很伟大，我们向他祷告，向他求我们所要的，但是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挪开了，就像开车一样。我也有的时候想说，有一天我们自动驾驶的车给你开的时候，你会坐在哪里？你是坐在后面呢，还是坐在前面呢，还是坐在前面把着方向盘呢？你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如果是神真的你是信靠神的话，你应该坐在后面全然的享受与神的同在。但是我们通常可能是我坐在前面，我把着，万一你不行的时候我来掌舵。骄傲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在圣经里面有无数的地方讲到骄傲，当然我选了一些，在箴言里面有10次讲到骄傲，我选了一些。箴言8:13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憎恨。所以骄傲的结果是被神憎恨，神是憎恨骄傲的。如果你在里面骄傲越多，你和神的距离越远。箴言11:2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和羞耻是在一块儿。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非常的骄傲，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屑一顾，是不是？当然我们的骄傲也就在当中发酵了。 C.S. Lewis 同样这位大作家，他说，骄傲为灵性上的癌症。我们大家都知道癌症是不可救药的代言词，所以骄傲是灵性上的癌症，能吞吃掉爱、知足甚至常识。当我们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我们的常识都没有了。有人说我们恋爱的时候，人会发昏，是不是？一个人的缺点变成优点，也看不到他的缺点，甚至觉得一切都好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也会发昏到我们吞吃掉爱、吞吃掉知足、吞吃掉常识，叫一切都无法施展。我们有很多的人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才能的，也是 很可以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在教会里面为主做工的人，但是因为骄傲的缘故不能够施展。我可以这样讲，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同意，你不可以想象骄傲和那个九个属灵的果子能放在一起。一个骄傲的人怎么可能是仁爱的？一个真正完全彻底的骄傲的人不会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都不会，是不是？所以 C.S. Lewis 说，一个彻头彻尾骄傲的人怎么能说他相信上帝呢？一个彻头彻尾的骄傲的人怎么会相信，怎么说他相信上帝呢？怎么能表现出一派的虔诚呢？恐怕他所拜的是自己空想出来的上帝。他可以在理论上承认这位在幻影般的上帝面前他十分渺小，他是理论上承认这个幻影般的上帝是十分的渺小，但他心里面可以想象这位神如何的赞许他，认为他好的好过一般的人。他给上帝只值一分钱的假谦卑，用这一分钱取得自己在同胞面前价值100分钱的骄傲。我想这是 C.S. Lewis 说的，我想这就是基督耶稣所说的那种人，他们传讲耶稣，奉他的名赶鬼，到末日的时候耶稣会说他从来不认识这些人。所以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亮光，让我们真正的面对我们今天所要过的谦卑的生活，让我们很清楚的敏感的知道骄傲这样的一个罪。我们再读一遍约翰一书2:16，约翰一书2: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谦卑，那么因为骄傲是谦卑的最大的障碍，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讲骄傲，现在我来跟大家讲谦卑。谦卑的经文我今天引用的是腓立比书2:6-9，腓立比书2:6-9，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腓立比书2:6-9，我们一起大声地来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式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给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耶稣基督他的谦卑。那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不骄傲不自大。如果没有骄傲没有自大，自觉卑微，自己愿意降为卑微，这叫谦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谦卑，我们有的时候和我们脑子里面想的谦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我在信主之前是完全没有谦卑过，从来没有谦卑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用我的语言表现出谦卑，所以我就觉得我谦卑了，是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做的事情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做得很不好啊！这是语言上来代替我们的谦卑。希伯来语的经卷里面，谦卑这个词是译制一个希伯来的话叫 anach 这个词，这个词根的意思是降为卑，就是本来是这个位置的，他是主动的有意志的降为卑，受困苦受压迫。当然这个和我们文学上的这个定义谦卑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在我们主里面的这个谦卑 是降为卑，我们本是这样子的，降为卑，然后受，愿意受苦，愿意受压迫。当然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讲骄傲是从魔鬼来的，从这个世界来的，那谦卑从哪里来？唯一的一个来处就是神。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可能放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其中可能有谦卑的形象在里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这样的礼物，神就会把谦卑放在我们当中。这不是从我们来的，不是从我们肉身来的，也不是从我们的什么修养操练这样的学习装出来的，绝对不是。当然我们要操练，要学习这个谦卑，但是不是装出来，不是在外面的，是从里到外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约翰福音第13章3节到第5节，这里大家都熟悉的，我就不读这个经文。在耶稣要离开的之前，他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洗脚，这是何等的谦卑。我要讲说是何等的谦卑，我是真的是有深有体会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妈妈现在是92岁，在中国她是这个教会年纪最大的受洗的吉士尼记录，87岁的时候在这里受洗。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来到 Charlottesville 的时候，我哥哥是陪她来的。 好多次我哥哥是为我的妈妈剪指甲的，因为她腰可能不能够弯曲到那个程度，为我的哥哥为我的妈妈剪指甲。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是心里面很有感触的。我的这个感触就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哥哥从小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他对妈妈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去为妈妈做这件事情。可是要我去做这件事情，是需要我去掉我肉体上很多东西，我才能做的事情。所以谦卑这个事情，真的是要是里外一致的，完全里外一致的。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树了这个榜样，树了这个榜样，他为门徒去洗脚。腓立比书讲了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反倒虚己，他是需要降低自己。这个降低不是什么卑躬屈膝，不是表面上我跪下来，然后我表现的一副谦卑的样子，心里面是非常的不情愿的，他是降卑为人。李健长老在山上讲了一个话很有意思，他说要让神变为人的样式，这个距离比人变为蟑螂这个距离要大得多。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恰当。所以他虚己来到我们的面前，成了奴仆的样式，他甚至为我们洗脚。所以谦卑的表现在圣经里面有各种各样，因为有了谦卑，我们会怎么样？心里面柔和，心里面柔和，语言上行为上就会柔和。所以柔和和谦卑是放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这个语言上非常的刚烈，行为上也是非常的让人不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我们有谦卑的功课需要学习。第二个就是谦卑要像小孩子一样。圣经里面也有描述，马太福音18章4节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小孩子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是不是？小孩子也没有顾忌，小孩子两小无猜，不会去猜测。我们通常会心里有余悸的去猜测，说你这么想，我那样想，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骄傲在里面。当我们有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猜忌，我们要放弃这个，要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顺服不是卑躬屈膝，不是外面的表面的顺服，顺服是从里而外的。所以谦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服。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还有比死更难的吗？还有比死更难的吗？谦卑必须是表里一致的，从里到外的，必须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必须在时时刻刻的谦卑， 而不是说今天我谦卑了，明天我又回去了。当然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今天这个道是很难讲的，我知道我们完全的谦卑靠我们自己是完全的不可能，完全的谦卑靠我们自己是完全的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在特定的某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做到真正的谦卑，我们学习在你遇到的事情上来学习谦卑。谦卑必须是持续性的，所以是对待所有的事情，对待所有的人。所以有一个误解，有人认为说我骄傲是因为我有资本啊，那个人骄傲是因为有他有资本，有资本，不是因为你有资本就可以骄傲。耶稣基督有所有的资本，他没有骄傲，他没有骄傲。所以谦卑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谦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如果真的谦卑，我们去掉最骄傲的罪，我们会怎么样呢？神会怎么样呢？我们谦卑，我们会敬畏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我们就会敬畏神。我们谦卑，我们就会相信神。相信神不是是说相信有这位神的存在，而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相信神。我们谦卑，我们就会跟随神，因为我们谦卑，我们知道自己何等的不配，因为耶稣基督在宝贵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待会儿唱的这个回应诗歌就会唱到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会相信神，我们会跟随他。神因为我们的谦卑会给我们祝福，这是神所应许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里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要以谦卑束腰，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刻任何时候穿戴在身上要谦卑。你有了谦卑就没有骄傲，你有了骄傲就没有谦卑。所以神会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诗篇149篇第四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所以有人说谦卑是我们被造物的灵里面的冠冕，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冠冕，要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救恩，得到这样子的好处，得到这样子的美德，有谦卑的美德，使我们得到荣耀，使我们能得到荣耀。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最后这段，就如何真正的谦卑。可能我们讲到如何真正的谦卑，大家就会想说我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怎么谦卑，下次我和谁接触的时候我怎么样用温柔的语言去跟他交流。大家要记住，这不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学的不是我们怎样去注重我们用什么的方式使得我们变得谦卑，这不是，因为谦卑不是从我们而来的。如果我们谦卑是从人而来的，就像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多有谦卑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表现的谦卑的话，那你是可以装得很好，就像我以前一样哦，或者我也希望我将来不是这样。谦卑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要向神去求，要向圣灵去求，因为圣灵是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里面。所以你要向圣灵去求，求圣灵借着圣经， 借着弟兄姊妹告诉你如何谦卑。我相信你一定会无师自通。所谓无师，不是没有老师，是有 这位宝贵师，但是没有外面的老师，你就能通，你就能知道怎样的谦卑。最后，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还是用一段话来鼓励大家。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却为了我们的罪，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救恩的话，就像罗马书五章八节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打开我们的心，愿意做出主动的这个行为，去愿意对付我们这里面的罪，让我们过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一生，让我们过一个蛮有祝福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你借着各样的机会，借着Lynchburg 的退休会，让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苏醒，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接受你的宝血的洗礼，愿意去掉我们里面这一个最大的罪，也就是我们的骄傲。当我们愿意去掉骄傲，我们完全的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灵就会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在这个世上，我们享受与你的同在，我们与你同工，我们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